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3月16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上午6点。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司法部星期五宣布，前美国国防情报局雇员罗恩·洛克威尔·汉森在犹他州联邦法院承认向中国传递了有关美国国防信息的情报，换取了数十万美元。今年58岁的汉森2006年开始在国防情报局做文职工作前，曾经在美国陆军服役，退役时的军衔是准尉，专门从事有关信号情报和人员情报的工作，可以说流利的中文和俄文，并且多年来保持绝密的安全审查级别。汉森2018年6月在西雅图转机前往中国的时候被逮捕。汉森承认中国情报人员2014年年初将他招募，随后定期在中国与他会面，告诉他中国情报机构感兴趣的情报。犹他州联邦法庭的文件显示，汉森从中国情报机构得到了至少80万美元，其中包括至少30万美元的咨询费。当局说，汉森很可能是为了金钱而出卖情报。法庭文件显示，汉森在2012年有大约20万美元的个人债务。他在2014年的报税表中列出他经营的云计算服务公司有100多万美元的亏损，随后2年都没有向政府报税。美国税务局调查员哈特尔说，汉森大概是被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招募的所谓软目标，这些人往往都欠下债务。美国海军公布，美国海军停止公布新提名和新晋升的海军军官名单。本星期早些时候，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暗示，美国公开海军高级军官的姓名和职务，使他们成为包括中国黑客在内的外国网络入侵者的攻击目标。中国在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进行的渗透行为，近年来已经引起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民主国家的高度警惕。根据美国民意调查公司3月11日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美中两国深陷贸易战的一年里，美国人对中国的友好度大幅度下降，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重要经济威胁的人有所增加。调查发现，对中国好感度跌至了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有 41% 的美国人在今年的民调中说他们对中国有好感。这个调查还显示，中国试图影响美国的信息环境，希望改善中国形象的所谓大外宣计划好像并不成功。不过，中国的大外宣计划在一个领域可能获得了成功。根据美国智库胡佛研究所和亚洲协会去年的一份有关中国在美国影响力的报告，在美国媒体领域，中国几乎消灭了所有曾经为美国华人社区服务的独立中文媒体。美国农业部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生猪价格在猪瘟疫情爆发后上升，中国上个星期进行了2年来的最大一笔美国猪肉进口。数据显示，中国上个星期进口了23846吨美国猪肉，这是自2017年4月以来中国最大的一笔对美国的猪肉的进口，也是美国农业部2013年开始跟踪猪肉出口以来的第三大出口订单。美洲开发银行正式成为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瓜伊多代表成为第一家承认瓜伊多代表的多边机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说，任何针对美国驻阿富汗或其他地方的美国军人进行战争罪或其他调查的国际刑事法庭人员将被吊销进入美国签证或被拒签。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1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两会气氛沉闷诡异，政治安全为何成主题。两会刚开完，习近平面临多少外交难题？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独立政治评论人士高新先生、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三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两会的消息。中国每年一度的人大政协两会被视为观察中国政治的重要窗口。虽然政协和人大分别被戏称为花瓶和橡皮图章，但是过去不管是雷人提案还是官员发言，每年仍有一些看点。相比之下，不少分析人士认为今年的两会气氛格外的沉闷和诡异，从官员到代表无不如履薄冰，政治安全和防范风险更成为大会的主题。那么今年两会气氛肃杀，原因何在？政治安全成为两会的主题，凸显了国内政治生态的什么特点？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李克强总理的这个中外记者会呢，是两会的最大看点之一。遥想当年的这个温家宝总理，就是在两会闭幕的这个记者会上呢，做事的对于薄熙来的处理哈。那么，您觉得李克强总理的这个记者会最大的看点是什么？至少从我们刚才报道看出，他是显得相当的自信。
最大的看点有两条。第一条，如果从正面来看呢，李克强回答记者问显示他比习近平强，他可以这个脱口而出，可以不要稿，可以滔滔不绝，可以表情和表达比较自然，还可以带点微笑。如果同样的情景习近平出席的话，恐怕就这个镇不住场，会拿不下来。第二点，李克强在回答问题中仍然脱不了中共的这个党八股和这个假大空。比如说，其中最关键的看点是，当有记者提出中国政府是否要求企业监视他国的时候，这个问题他没有立即回答，他是过了一个问题再回答，有可能是受到旁边的提醒之后再回答，或者他自己充分准备之后再回答。但他回答的两句话跟事实相反，他说这既不符合中国的法律，也不是中国的行事方法，恰恰就是这是中国的法律，而且是中国的行事方法。法律就是2017年通过的中国情报法，明确要求个人、企业和机关配合支持协助国家去收集情报，这是公民的义务。另外一点这个中国的行事方法一贯如此，已经经过40年的证明。
嗯，好的，高新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感觉李克强和习近平相比，我同意陈伯公先生的说法，就是说他无论他的知识渊博程度和他自己的公众面前的表达能力，相对于习近平应该不是一个档次。但是如果您拿温家宝当年的最后一次，温家宝当年的历次记者招待会，特别是2012年3月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和李克强比，我觉得呢就是天和地的区别。温家宝用吴国光先生的话说，温家宝当时那个记者会和他在这之前2011年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公开场合重谈、重提政治改革已成绝响。所以温家宝当时那种相对政治宽松的气氛，在现在和未来一段时间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是再也看不到了。无论是现在的李克强当总理，还是下一届不是李克强了又是什么人，但仍然肯定还是习近平当总书记的前提下。
嗯，好的，夏明教授，您的观察是什么？
对，李克强的记者招待会了，我觉得再一次提醒那个中国人呢，人大和那个就是国务院对人大负责，本身是中国的那个权力运作最核心的机制，也是人大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而执行机构呢，国务院呢是向他负责的，所以你看在这种环境下呢，当李克强不再有婆婆在那个看着他的时候，他的表现呢，我觉得比他在读政府工作报告呢要那个卓越的多。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大的看点就在于，我认为这些记者的提的问题呢，我觉得提的都是重大的，而且是非常尖锐的问题啊，无论是国内的民生问题，还是国内目前遭遇的各种危机，那么我觉得李克强呢，能够在这些问题上呢，有非常好的一些应对了。尽管刚才也有破空和高新先生说的有很多的问题，包括假大空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呢，他的主要的基调还是要求 对政府改革，对自己那个动手，然后呢，对老百姓的让利，要扶持企业，要那个推动那个市场那个开放，同时呢，对国际社会呢那个伸出了橄榄枝。我觉得这里边呢还是有些积极的信号。
嗯，好的，陈谋先生，我们知道就是中国经济下滑和这个美中贸易战以来，有种观点认为呢，习近平执政无方哈，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呢受到批评。那么相比之下呢，大家觉得这个李克强的政治地位可能会有所上升。那么从这次两会，无论是从他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是从他的记者会，您觉得能不能观察出李克强在党内的实力和威望到底如何？
这次两会的一个重要的看点就是李克强跟习近平代表了两条路线，有两条路线的斗争，路线斗争的背后也有权力斗争，具体来说是直接的是经济路线的斗争。因为在习近平执政以内采取了个非常的方法，就是有两个经济班子在运作，一个是李克强为国务院的这么一个日常管理经济的这么一个班子，这是一个这个合规合法的这么一个符合他自卫权责的这么一条经济路线经济班子。到另外一个，习近平不信任李克强，通过他的亲信习家军的领军人物副总理刘鹤组织了另外一条经济战线，尤其是牵头对美中的贸易战、美中贸易谈判，而且在成立的新的所谓这个财经委员会代替原来的财经小组中，又把根本不懂经济、完全没有地方组织经验的政治局常委主管意识形态王沪宁拉进来当三把手，来这个组成经济委员会的领导班子，形成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韩正这么四个常委组成了一个领导班子，而日常工作由刘鹤来主持，显示这个习近平对李克强是防范。那么这就有两条经济路线斗争，以这个王沪宁和习近平的这个经济路线的指导思想，就是解决经济问题，加强党的领导，一切都是党的领导，就跟毛泽东当年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样，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么其中重要的是就是成立这个党支部，在各个企业中，包括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另外还有国进民退，甚至一度要消灭私有制等等。那么李克强那边明确说的就是以市场经济这个方式来这个抵抗就是经济下行的这个这个压力，也就是说还是走市场经济道。说这次政府工作报告非常难产，原来都是提前几天到达代表手上，这次最后几小时才到达代表手上，双方有激烈的争议。我国务院开了一个起了一个草稿，然后王沪宁等人又起了一个草稿，最后双方达成一个妥协，以至于最后到达的时候，这个李克强做报告满头大汗，有两个指标，一个说可能身体不行了，再一个就是说他内心非常的紧张，因为习近平的表情是非常的不满，这个掌声也非常少。
嗯，好的，听听高先生您的观察，您觉得从这次两会能不能看出李克强在党内的这个威望或者实力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不但没有看出来李克强从这次两会开始，或者说因为中国面临的经济下行困难和习近平的内外交困的前提下，李克强在党内的实力和地位比他刚刚担任总理之后，也就是习近平担任总书记的前五年里边有所上升，我认为更可能有所下降。陈谋恭先生说的对，就是他对李克强的防范和极不放心。那么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他只会对李克强更不放心。同时从李克强的角度，我们看刚才提到的记者招待会，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他首先必须先戴，在回答记者第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必须首先先戴一个帽子。在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习近平以习近平同志的社会主义新思想为核心为指导，一定要把这个帽子先戴上，这是第一。第二呢，刚才霍峰先生提到的就是两条经济路线，我现在认为就是今天的中共政权在习近平个人独裁唯我独尊的前提下再提党内路线斗争，我觉得有点沿用过去的习惯性的思维了。我倒是认为刚才霍峰先生讲的两条经济路线实际上应该是习近平那套班子是决策班子，李克强这套班子是执行班子，这不是一条水平线上的。习近平完全掌控了经济决策，甚至在经济会议上的讲话是他，经济会上布置工作也都是他，这和过去的胡温时代甚至江朱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好的，夏明教授，听听您的看法，对于刚才陈伯公先生说的两个经济路线的这个争论，或者高新先生的评论，您是怎么看的？
对，我是认为了习近平呢现在是掌控了，就是想做的滴水不漏，但是它的滴水不漏了，因为出现中国的经济方面的那个多种危机了。那么所以呢，现在李克强呢，尽管他在执行就是习近平他的那个架构了制造的经济路线， 但是因为李克强现在更多的那么担负起了一个消防队队长的这个角色，那么我认为这个消防队队长的角色呢，面对着中国的经济的目前的这种危机了，我觉得就像在毛泽东当时的一个中国国民经济出现混乱的情况下，周恩来呢担负这种角色，那么这种角色一方面呢可以那个就是帮助就是不会功高盖主的情况下能够帮助这个政权稳定，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在老百姓心中呢恐怕呢也会形成比较好的正面效应，使得李克强呢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呢恐怕政治地位或者民生地位呢那么我觉得会得到提升。
好的，陈伯国先生，我们知道除了这个李克强的记者会之外呢，这次两会的另外一个关注点就是外商投资法今天是毫无悬念的获得通过，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这个外媒普遍对于外商投资法的这个效用没有太大的信心，或者是说对它保护外商的这个功能呢有所质疑，为什么？想听听您的分析。
中国方面的报道是选择性引用了外媒的一个说法，说一些外媒或者是外资企业感到鼓舞，或者说感到惊讶，说这个在最后一刻通过的时候加入了一个这个说如果中国地方政府和官员对外国的企业的技术泄密的话会受到刑事追究有这么一句话就表示好像是一个鼓舞但是大多数的外资企业、外国政府和这个外媒的对此是不抱信心的，因为这句话里面藏有很大的猫腻。首先，外资投资法就中共已经早就关于外资方面有三个法律一直是大同小异，那么现在按照国内学者说只不过是重说了一遍，那么在最后时刻加入这句话只不过是因应美中谈判中美方提出的要求，就是要有强制执行，要有惩罚机制，加了这句话，但是从这个李克强的表述和这部法律的语言本身漏洞百出，这个法律的语言本身是很空泛的，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明，而且李克强在表述的时候说了个改革重新出发，说了个逐步放宽，说了个越来越大，这几个词组合在一起就是要拖延，仍然要打拖延战。尽管我们通过了这个外商投资法，但是是逐步打开，然后是什么越来越怎么，不是一步到位，不是这个川普和美国政府要求的一步到位，因此这个投资外资法最后来说就是一个橡皮图章，就是盖过去而已，可以说对中美关系、中美贸易谈判呢这个是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不过我抽一点时间回应一下刚才高新先生的这个说法哈，大部分我赞成高新先生的说法，说用路线斗争来描述呢是一个旧的说法，但是呢外部的我们外部看中共内部的斗争呢往往是这个觉得这个会低估，因为实实上中国五大机构中啊人大政协只有开会的时候起一点作用，橡皮图章花瓶的作用，中央军委只有是在对外斗争最对的镇压人民的起点作用，日常生活中就是党政两套系统，一个是国务院的一个政府系统在运作，一个是习近平和李克强那个王沪宁这个党的系统、党务系统在运作，在具体运作中这两个之间碰撞很大，所以在这次我们看到这个两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国务院的这个办公室主任、研究室主任叫做黄洪良，专门被安排出来说话，说这个报告起草的过程就说这个非常不容易，征求了一万多人的意见，有很多人参与，实际上他暗示这个中间有很多的争议，最后才一个妥协的版本，那么是国务院这个人出来说，就是为国务院有人参与打消了两个说法，一个说法是仅仅是习近平的班子起草了这个报告，尽管是政治局通过审议，但是另外一点也说明了国务院起了很大的作用，说这两边的柔和，所以以至于导致了最后这个报告是在最后时刻送到代表手中，应该这几年是非常不同寻常。当然李克强的地位没有上升，但是李克强的威望应该说党由于中国经济下滑，习近平这一套不吃香，这个受到批评，应该说在党内官员中这个党员中李克强的威信有所上升。
好的，高新先生，对于外商投资法您有没有什么评论？
这个外商投资法前前后后已经拖了七八年的时间了，现在突然把它拿出来通过，显然就是为了应对中美贸易战的一个应景之作。那么外商们对它期待不如中共政权所期待的、所期望的那么高，这是很自然。正像刚才普通先生已经总结和分析的那样，我认为无论是外商还无论是外企，他们如果能够寄希望于中共政权去依法行事，在习近平这样强势领导下的这样一个独裁政治运作下，就算他有了那么一个和几个空泛的法律来制约，那么最后你和中国企业、你和中国政府去打官司，去到谁的法院？到中国党的领导下的司法不能独立，必须维护党的绝对权威领导的法院去打官司。在这样的前提下，那么你在那个法院 能够真正得到这个外商投资法表面上赋予你的一些权利吗？高度怀疑。
嗯，好的，夏明教授。
对，那个李克强呢也讲到了，就说这种那个外商那个投资法了，一方面呢，当然有那个记者讲到是针对美国的压力，但李克强也讲到的是中国经济呢目前呢真切的呢希望了就是外资呢那个进入，因为中国经济呢也有很大的压力了，那么需要外资的进入。那么另外呢，我想那个讲一下，就是我认为高鑫他刚才讲的是非常有那个价值，就在于。这些法律呢，多多少少中国政府呢也在以前那个提出过，而且李克强也讲到，这一次呢，因为这个法律呢是把港台澳呢都分开的，但他说了很多港台澳的以前的法律呢，其实跟这个相比呢都是互通的，那么甚至呢这个法律呢也可以那个参照适应于港台澳等等，所以你看到了过去的港台澳的一些引进外资法呢，其实也是可以在中国的那个对外政策中呢可以适用的，问题就在于谁来执行。那么李克强呢，他表示他会通过一些法律呢来抓一些重点的执行的这些案例了，那么要那个树些威，但是呢就像刚才高鑫先生讲的，在这次整个人代会上，中国政府不断地强调一切都要信党，包括那个司法机构呢也要讲政治也要信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政府陷入一种矛盾，那么他的这个承诺没有可去那个可信度，因为他没有第三方了公正的一方呢能够来那个监督，那么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求了有监督权，那么我想中国呢可能会达成某种妥协，表面上呢他不会承认美国有单方的监督权，但是我相信呢中国会让美国可能不定期的来进行实地的那个所谓的考察或者监督。
嗯，好的，陈鹏先生，刚才我们的记者在报道里面提到，就是今年最高法院院长周强的报告得到这个三位数的反对，是人大会议上呢获得这个反对票最多的议程，我想听听您的分析，您觉得这和这个最高法院最近处理这个卷宗丢失的这个丑闻有没有关系？
我非常替这个最高人民法院长周强的前途很担忧，他有可能是两会之后要进入秦城的高官之一，因为他在做报告的时候非常紧张，然后这个而且这些官员看到他的神态也都非常的古怪，然后获得的掌声非常少，跟那个最高检察院张军相比的就更少，他们同台做报告。另外呢，这个中途呢，这个国家副主席那个王岐山还多次离场，杨洁篪也离场过，那么这个。另外呢，习近平的表情非常古怪，就是一直没有鼓掌，等到这个周强报告结束，故意向着习近平的方向再三鞠躬的时候，所有的官员都看着这个周强，那习近平看都不看他一眼，低头，甚至顾左右而言他，故意跟这个栗战书记交谈。这个是我想起了当年令计划的情景，令计划在下台前呢做政协副主席，然后再三表态支持习近平，再三的表态不断的向这个习近平诉衷，结果最后呢还是逃不了被这个法办的送进秦城监狱判处无期徒刑的这个下场。说周强呢这个丑闻缠身，这个什么千亿矿权这个丢案卷丢失案，先是一个法官王林清出来报案，他是置之不理，然后说是谣言，然后有这个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出来说，他又说是这个也先说是谣言，后来又说是在查处，最后又说是王林清自己出来认罪，是自己报了案，然后这个法院又不理，自己又说是自己坚守知道又认错，这个乌龙摆得太大，以至于这个可以说是最高院这个不仅在民间这个完全失去了声誉，在党内也引起了极大的不满，这一次高票反对票最多的反对票通过这个报告，这就是一个征兆。所以周强呢本身呢在湖南当省委书记和当高院院长期间有很多这个案件频发，丑闻频发，他有可能这个会当成一个牺牲品或者替罪羊，为这个目前的一些最高法所做的丑闻背书，也就是说我认为他秦城在望，与秦城相距不远。
嗯，好的，高鑫先生，我们知道两会期间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还有这个最高人民检察院这个院长张军的这个所谓两高报告都重点提到要坚决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哈，这和李克强和习近平在会前会中提到的这个防范风险这些说法呢是一脉相承的，我想听听您的分析，这个所谓政治安全到底指的是什么？为什么这次在两会上成为一个很大的关键词？
习近平也好，李克强也好，还有两高院长，他们呢在这次两会上侧重的风险是有所不同的，李克强当然更侧重的是经济风险，那么习近平呢在他的下各个代表团去和代表团座谈发出所谓的重要讲话的过程中，好像他也是偏重于谈到的是经济风险，但是因为张军也好，因为周强也好，他 他们两个人的职务，他们两个人所负责的部门，再加上中共公检法的另一个最重要的部门，就是公安系统，这三个部门他们主要是负责维持治安的。那么这个治安就包括了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三大风险，社会风险、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那么到现在，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看到了公安部已经发出了所谓举全警之力去防范颜色革命。那么这个颜色革命呢，就是所谓政治安全里边一个最大的防范内容。当然政治风险里边，所谓政治稳定里边，所谓政治安全里边，还包括了比如民族区域的风险，还包括了甚至是农民工还有其他老兵维权等等的这个社会上的群体事件的风险。所有的能够直接威胁到这个政权，所有的能够去质疑这个政权或者反对这个政权的，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都被认为他们是所谓的政治风险，都是他们所谓维护政治安全里边的主要内容之一。
嗯，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有分析人士认为今年的这个两会气氛非常的这个沉闷，肃杀哈，和会前习近平的一系列姿态有关系。那么其中一个姿态呢，就是中央发文明文禁止所谓的低级红和高级黑。那么我想听听您对于中共出台这个文件禁止这个低级红和高级黑是怎么看的？就是说这个。换句话说，怎么界定这个真红和这个低级红的区别？这个高级黑和这个低级黑又有什么区别？等等，这些大家都是成为一个搞笑的一个话题。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对，因为你看到现在中共了，他的这个权威的这个大的这个言语结构体系了，在王沪宁的这种推动下了，其实已经显出了非常的荒谬的那个，走向了极端。所以呢，在中国目前呢，万马齐喑的情况下，人们呢就会想着各种有创造性的方法解构中共的这个大外宣也好，大意识形态的语境也好。那么，所以就出现了，你刚才说的那个高级红或者低级黑。从某种形式上呢，你可以看到了，这次那个就是香港的这个政协的这个委员呢，那么他的那个就是57岁的一个就是委员，他用孩童般的那个就是口气了来宣讲他对这个整个祖国的忠诚呢。从某种程度上，他这种过火的表演，用英文里边呢就是这个 ham。这种过火的表演，这种做作了，这种缺乏真实性呢，那么我觉得可能呢也是一种就是高级黑吧。
嗯，对对，说到这个低级红高级黑，确实是这个台湾籍的这个政协委员林友士哈，在两会发表讲话的这个视频，这几天确实成为这个海内外最热视频。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您对这个台湾籍这个代表的这个发言，您是怎么看的？
这个所谓台籍港区政协委员林友士的这个发言呢，如果用低级红高级黑来说，还不太准确，是他的一种，其实他是低级统高级毒，因为他的发言引起的效果是这个，在台湾他的发言传到台湾之后，可以说统派遭到的是打脸的这个重创，而毒派是欢欣鼓舞，认为这个他的发言恰恰证明这个可以说这个中共的人大政协有多么假，中共的统战手段有多么的拙劣，然后这个整个的这做法是多么的失败。所以他的讲法其中有几点，第一个他宣称他是在台湾出生，17岁到香港，然后又宣称他是这个怎么支持中国统一，而且最后讲的那个突出到什么呢，他本来是中华民国的国籍，他居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这种话都说出来，说台湾立即传出来要开除他国籍这种说法，立委和行政当局的采取采取措施要开除他的国籍，而且不仅他是中华民国的国籍，去对这个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窃取了这个中华民国一部分的中国大陆这个政权，去这个支持这投敌叛国的行为，另外还查出他有美国绿卡，实际上就是这个就是一个以一个有外国人身份的相对外国人身份的一个姿态在说中国的事情，然后他这个中间的著作矫揉造作啊，既这个口音既不像台湾又不像香港又不像大陆，这种三不像的口音加起来，最后一句惊天动地的话轰动了全世界的这个华人社区，那就是作为一个我是一个平凡的台湾女孩，结果一查57岁了，这一下真是按习近平说的话满地找牙，说这种满地找牙的情况来说，真是低级红高级黑到极点，最后的效果就是低级统高级毒，助长了台湾的独立趋势和声浪。
对，好的，高新先生，我想也再听听您的分析，就是我们知道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次两会的气氛沉闷的另外一个原因呢是习近平的集权，例如说呢他在两会之前要求这个政治局成员要书面的述职，也就是呢要这些人向他汇报工作，也就是说要强化他在党内的绝对的领导地位。我想听听你给我们观众非常简短的介绍一下，就是中共高层核心成员述职的这个传统到底是怎么样的，就习近平重新启用这个做法，它的意图是什么？
其实书面述职这个传统，包同先生曾经透露说是毛泽东时代，也就是中国建国之前的五大书记的时代曾经有过，但是很快就废除了。所以呢，如果说习近平这是重新提出的话，还不如说习近平基本上是一个新的发明，就是因为当时的毛泽东时代的五大书记那种体制和今天的中共七常委领导下边政治成员这种体制是不太一样的。在这种体制下，我们至少可以说，从中共改革开放以来，那么这个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情况。因为中共改革开放以来有了十二大的政治报告里边，十二大的党章里边已经决定了，中共党的总书记他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的召集人，他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的主持人。这样呢，就在一定程度上界定和限定了总书记的权力，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所谓的九龙治水，所以才有了后来的赵紫阳时期的总书记的相对开明，就是胡耀邦时期和赵紫阳时期的总书记的相对开明和总书记的与其他主要领导成员之间的那种所谓的集体领导。这种体制现在，这种机制现在被习近平彻底打破。怎么打破的？就是他用自己现在搞的这种几大班子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去述职。怎么述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里其他几个人都是几大班子代表，他向政治局常委述职等于向习近平自己述职。然后就是每一个政治局成员，当然最主要的就是那几个政治局常委要向他书面述职，然后他对每个人的书面述职都要做一番点评，都要做一番指示。在这样的前提下呢，那么这些人的所谓述职其实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个批评和自我批评。谁来自我批评？每一个习近平之外的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谁来批评？由习近平来批评。他通过这样一套制度彻底完成了，彻底实现了他个人的唯我独尊，他个人的一人独大。在中国是一党独大，在这个党里是习近平一人独大。
好的，听听夏明教授，您对这个书面述职这个事情您是怎么看的？
对，中国共产党呢，因为它作为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一直坚持的所谓的叫民主集中制原则。那么刚才高新先生也讲到，在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历史上呢，他一会儿呢可能会强调一下民主，那么另一会儿呢可能会强调一下集中。那么习近平呢，今天呢，像高新刚才讲的，也是其实是一种首创的一种述职呢。他就把就是这个政党呢，从在过去的三四十年呢，尤其在八十年代，甚至在江泽民时期了，党内了还有一点点所谓他们声称的党内民主了，党内的那个就是领导人呢，还是一种集体领导，尤其在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了，大家还是一种平等的同志关系了。那么现在把它给转换成对习近平的一个个人效忠。所以在习近平的这种压力下呢，中国共产党今天呢，其实就是成为一个对习近平个人效忠的，以他作为领袖的一个领袖的集中的一个新的一个专制政党。
好的，陈伯坤先生，我们知道在这次两会期间呢，有消息盛传说前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独生子胡海峰呢，将被任命为陕西省西安市的党委书记。那么有分析认为呢，这显示习近平呢在吸纳这个胡锦涛的势力。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是什么？您对于胡海峰的这个仕途前景，您是怎么看的？
这个关于新闻媒体和部分的政治评论人士说，这个做法是显示习近平在吸纳胡锦涛的势力，这是个完全错误的政治判断，完全浅薄的表象的解读。因为习近平的政治势力就摆在那里，是团派。现在团派政治局常委还有总理李克强，有这政协主席汪洋，都是受习近平排斥的。还有政治局委员胡春华是受这个排斥打入冷宫的。还有地方上的团派大员都被排斥，被习家军抢位所占领。所以这个政治判断是如此的表象，说的是万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事实上是习近平摆出了一副他有接班人的样子，他把胡锦涛的这个儿子这个摆成他的接班人或者是准接班人的样子而已，早就开始了，两年前就开始了这个进程。那么先是这个给他的规划是先是县市级，然后是省部级，最后到中央级，而且他规划的是长度是20年，是为习近平执掌20年规划的，这样就把同代的太子党赶尽杀绝，重创了江派，排挤了团派，把同代的太子党赶走。然后在个人层面，他是对这个胡锦涛本人的一个投桃报李，一个感恩涕零的一个表现。因为胡锦涛两件事帮了他在接班上，第一个事是当时这个波西莱事件爆发之后。太子之争，那么总书记当时的总书记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站在了这个习近平这边，帮助他巩固了太子的地位，拿下了这个波西莱，投入秦城，判处这个无期徒刑，也就是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说消除了这个王储之争，这是第一个帮忙。第二个帮忙就是胡锦涛的裸退，交出党政军大权给这个习近平，可是让习近平是感激不尽。当然胡锦涛交出这个权利也有对江泽民报复和愤恨之意，那么这个10年受押当小媳妇被催泪听证的这个报复，但是最后习近平当然要对这个胡锦涛个人有所报答，因此把他的儿子列为一个隐形的接班人，这就是一个这么一个局一个图。当然中国的接班仕途都是凶多吉少，这么早把胡海峰摆出来，那么据说前段时间传出要到福建当省委常委总支部的，现在又传出了西安当市委书记，这个更靠谱一些，因为胡海峰本身最近对这个西安大加称赞，证实了这个说法。但是这个说法对胡海峰并不见得有利，因为过早人接班人40多岁过早亮相，甚至改了年龄，70年生改成72年生。那满足习近平的20年的需求，那么最早的暴露有可能是最早的夭折，这在过去的中共接班人的仕途上屡见不鲜。说胡海峰前面是凶多吉少。
嗯，好的，我想听听这个事情上高鑫先生您是怎么看的？胡海峰的这个仕途，
我基本上同意破风先生所说的，就是说这和他去拉拢、他去分化胡锦涛的势力，谈不上，也扯不上，因为胡锦涛的势力已经没有了，而且胡锦涛的势力在胡锦涛当政时代就已经很薄弱。另外，把所有的共青团都变成胡锦涛的势力，这本身也相对牵强。那么至于刚才破风先生说的，就是他对胡锦涛的有一种报答的心理在里边，这个我想可能是存在的，但是前提也是胡海峰他自从当了丽水市委书记以后，一直在公开场合是对习近平路线跟得很紧，他的公开场合的不断的讲话都已经体现出这一点。至于未来的胡海峰，我是不太看好胡海峰最终会成为中共政权最高领导人、最高党政领导人接班人的。我想呢，按照现在这样按部就班的走下去，可能未来的政治局里，甚至未来的政治局常委会里，已经有可能会有胡海峰这个人。但是呢，胡海峰无论是作为未来的，无论是10年、15年、20年之后的中共的总书记接班人或者总理接班人，我高度怀疑。另外呢，就是从所谓的太子也好，从所谓的红二代也好，胡海峰本人他是什么？胡海峰本人已经和李鹏的子女一样了，是红二代，因为他的父亲是总书记，所以他呢把他列成所谓的太子，其实这个也不过分。
嗯，好的，最后呢，我想请每位嘉宾来简短的评论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知道两会呢一般说来关注的重点呢是国计民生，但是恰逢在两会期间呢，四川爆发这个学校向学生提供这个发霉变质的食品的这个丑闻，而且更引起不满的是呢，数百名家长向当地的政府下跪请愿，但是被公安驱散，而且甚至有人呢遭到这个逮捕和殴打。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对这个事件是怎么看的？
对，刚才大姐也谈到两会期间呢中国的政治肃杀气氛，刚才大姐讲的有假大空，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狠。你可以看在那个人代会里边呢，无论是新疆团还是西藏团，还是宗教界的基督教的团，还有就是港台的这些团呢，他们对各自的选区呢其实都表现出了既不待意，而且相反的去变成棍子打压。那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么成都七中发生了这个食物呢，就是劣质食物呢让学生呢中毒生病的这个事件。所以我觉得老师或者学生或者家长，那么他们的冲突的抗议了，正好是冲撞了这种暂时体制，正好使得这种肃杀的气氛呢现在变得更加紧张。所以我觉得当然对中共的这个整个维稳体系来说，尤其四川的那个成都呢，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次的重大的那个无论是六四以来还是在四川地震等等，那么都成为了一个大家民怨呢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认为中共的这个反应呢，或者四川地方当局的反应呢，当然是和这个战时体制和这个肃杀气氛那么是有关的，因为他们不想星星之火了可以燎原。
嗯，好的，最后再请陈伯鸿先生和高新先生分别简短的评论一下这个事件。那么陈伯鸿先生，
在中国两会期间，实际上发生了两个跟学校有关的事件，一个是湖北天门，一个职业中学千名学生上街抗议，因为剥夺他们高考的这个权利，另外就是这个成都七中，这个因为抗议食堂有毒食品，这个家长上去抗议。这两个事件因为跟学生学校有关，今年又是60、30周年，说中共的神经高度紧张，内部的中宣系统啊下文，说是因为两会期间维稳需要，叫各地记者编辑不采不访，对这样的消息不采不访不报道。但是这个成都这些事件呢，证明了就说是这个这也验证中共为什么维稳费急剧飙升，什么五年翻两番，达到14000亿，比这个军费11000亿还高出30%。就整个中共是把这个人民搜刮的血汗钱又拿来维持这个去这个镇压人民，维稳人民。所以看到一些家长在查辣椒水的时候，就说这些家长去正当诉求的时候，迅速被称为维稳对象，这些人是一个悲剧，这个制度下的一个悲剧。
嗯，好的，高新先生。
年年两会都要维稳，但是今年的维稳已经被空前加剧，就是提出了所谓战时维稳状态。正是在这种战时维稳状态的情况下，前提下，虽然习近平也好，李克强也好，他们没有亲自下令去镇压当地的这种所谓群体事件，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是发生在四川这样一个事件。无论发生在哪儿，在两会期间，肯定是镇压的更坚决，镇压的更残忍。
好的，有关两会的这个看点呢，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里。就在两会召开的同时，中国的外交阵线特别的不宁静。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警告说，他并不急于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也不会签署一个无法满足美国要求的协议。同一天，美国发表人权报告，国务卿蓬佩奥指责中国在侵犯人权方面无人可比，将中国拘押少数民族的做法按比纳粹集中营。与此同时，欧盟宣布对华关系十点计划，应对强势中国在贸易和安全方面的威胁。台湾总统蔡英文也提出反制一国两制的七点纲领，主张以民主价值守护台湾。那么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中共领导层对中国的外交战略有没有实质性的反思和讨论？面对国际社会的多重挑战，习近平有何应对之策？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夏明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您认为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对于中国的外交战略有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反思和讨论？有没有达成任何的共识？
对，如果我们看看那个李克强了，在2.5小时的记者招待会上了，有许多的问题都是涉及到大国外交和周边邻国的这个外交关系问题。那么我们看到了，就说李克强的回答，我认为至少表现出从李克强或者国务院，从中国官僚机构的角度，那么他们现在呢是想寻求睦邻友好的政策，跟美国呢是不对抗的。一方面他们要强调跟跟俄国跟欧盟的各种合作，同时呢他们要就是也是要强调跟日本和韩国的要管理好关系，跟邻国的关系呢，那么也都是要往那个良性的方向在走。最重要的是他在跟美国呢进行一个承诺，就说美国的那个跟中国的关系40年以来一直是在往好的方向走，尽管中间呢有些危机。所以我觉得整个的那个基调了，我认为是李克强了，跟习近平可能还是有一点不一样。整个的中国的未来的外交基调，我相信呢还主要是伸出橄榄枝，主要是以防为主，而不是具有习近平所展现的这种进攻性。
嗯，确实是我们在李克强的记者招待会能够体现到他是要极力的淡化美中之间的冲突啊。那么高先生您是怎么看的？您觉得习近平和这个李克强在对外思路方面是不是有所区别？
我不认为有所区别，因为我认为刚才夏明先生分析的都是对的，但是呢，李克强现在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所回答问题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我们对照一下习近平最后一次跟川普总统对谈的时候表态中所说的那些内容相比啊，大同小异，就是习近平在中美贸易战上的主导思想，我认为是求和为一条主线，所以现在呢，李克强只不过是贯彻了这样一条主线。从求和的角度讲，我认为习近平政权比如今的美国的川普总统更急切、更迫切。
嗯，好的， 陈伯公先生，我们说到这个特朗普总统，他星期三他确实表示呢，他说他并不急于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而且他说相比之下呢，中方呢缺乏耐心。您对他这个最新的这个表态，您是怎么看的？我们知道，尤其是美国国会的民主党人近期呢一直批评特朗普可能接受一份过于软弱的贸易协议。你觉得这种压力，国内的压力是不是可能影响了特朗普的态度？
我认为这个美国总统啊，特朗普上任以来，因为他是一个商人之资上任，所以很多人对他的解读还并不是那么到位。其实他在很多时候对习近平啊、对金正恩说好话，是一个商人的一个习惯，他以赞扬为主，而且一个唱白脸的角色。但在他的幕后，可以说他的强硬程度、他的鹰派程度、他的这个坚决阻击中共和这个金正恩的这个立场是非常坚定的。那么当然，这个现在朝野两党，民主党、共和党也有最大的共识，要全方位的去压制这个中共，全方位的抗拒中共。那么这些都是很明显的。我非常赞成高鑫刚才的一个说法，其实在中美贸易中，在这场谈判中或者峰会中，更迫切更急切的的确是中方。尽管有些报道显示说，好像中方觉得拖延对他有好处啊，中方觉得既然这个川普可以从这个跟金正恩的会谈中中途退出，也可能从习近平的会谈中中途退出，所以说宁愿这个中方不要去谈判。事实上中方提出了很多要求，希望加快这个谈判，加快结束贸易战，以挽救这个中国的这个急剧下滑的经济，而且习近平希望加强他的地位。这里面有一个秘闻，我要告诉大家，就在中美这次关于为什么美中峰会原说三月底，后来又往后推，说四月，而且还不确定，实际上中方还提出了一个要求，就不仅要签协议，而且中方提出让习近平进行一次国事访问。而这个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到习近平都希望有一个国事访问，来加强他在党内的地位和权位，来给自己争光争面子。但是川普方面是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而且对现在协议的进展也很不满意，表面上说谈判的不错，实际上很不满意。所以尤其在这个如何执行协议解决机制上，双边机制上没有达成一致，所以这个可能会无限后推的结果。我想表面上看来好像川普也不愿意后退，但事实上来说，这个关税战在打，而中共大部分措施已经取消，说倒过来对习近平、对中国的经济非常的不利。
嗯，好的，确实是我们知道外界此前是普遍的期待特席会呢是在三月底习近平的欧洲之行之后，在这个海湖庄园举行峰会，但是美国官员现在已经表示三月份是肯定不可能，而且往后推的最后结果也没有。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是怎么看？您觉得这个拖延的责任主要是在哪方？
对，拖延的责任我觉得双方都有。其实双方呢也都有这个急迫的心情呢，想解决目前的贸易那个争端问题。但是因为这个贸易争端呢，不仅是中美两国的贸易争端问题，其实这个反映出在过去30年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也就是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内容，就是通过世界银行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第三世界国家呢，那么提出各种那个所谓的政改、经改和结构性改革的这种条件，由他们呢在国内呢进行体制的各种那个经济制度市场化的这方面的自由化的改革。所以呢北京呢提出他的所谓的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在整个全球化过程中，北京共识跟华盛顿共识呢形成了两个呢直接对抗的两个主义，甚至是两个阵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美的贸易冲突呢其中集中就反映出了华盛顿共识跟北京共识一个冲突。所以我觉得尽管双方习近平跟特朗普双方因为面对着国内的烂摊子，面对着国内的政治上的不稳，对他们的就是合法性的提出挑战了，都希望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因为这两个问题呢确确实实是太大了，太具有结构性了，所以我就两方呢遇到了不可想象的困难。
嗯，好的，高鑫先生，我们知道就在特朗普表示不急于和中国达成协议的这个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发表2018年的这个人权报告，国务卿蓬佩奥称中国在侵害人权方面是无人可比，这是多少年来美中关系里面这个非常少见的这个严厉的措辞哈。那么您对此您有何评论？
我们知道这个川普上台以后，他在经济上和贸易上对中共政权一直是采取的强硬的高压政策，但是呢在人权角度呢他似乎不如从前。这一次呢我觉得还不是特朗普政权，特朗普代表的白宫对习近平那边因为贸易施压，同时主动设计了在人权方面我也要双重施压，然后呢再从经济角度呢能够得到你的回报。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中共政权、习近平政权的倒行逆施真的已经达到了极点。他在新疆搞的那个所谓的在教育营确实是和纳粹无异，在这样的前提下已经人神共愤，所以这个时候习近平的在这种情况下 川普的美国政府如果不在这个问题上强烈发声，那么他肯定会受到来自国内的、来自民主党方面的更强烈的挑战和更强烈的质疑。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我想听您谈谈，就是欧盟的最近一个事情，就是也是在这个国务院发表批评中国的这个报告的同一个星期，欧盟公布了这个所谓十点计划，应对中国在这个贸易、经济、安全各方面的威胁。我想听听您的分析，就是很多人认为这代表欧盟一个巨大的对华政策或者对华态度的一个转变，您觉得这份报告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对这个各方的媒体和表述都证明，这个欧盟提出的十点计划或者是这个围困中共的这个实策，欧盟实策是一个大转弯、大拐点，一个重大的改变，是继美国改变了中国政策之后，欧洲正式改变中国政策的一个起点。因为欧盟的这个政策中，十点计划中包括的非常全面，直接表述在经济和领域方面，它表述到必须在国际合作中以劳工标准、环境标准来检定这个国际合作，就是强烈的抨击了中共这个一带一路或者国际合作中这个以低人权、这个牺牲劳工权益、低这个牺牲环境啊，这个为这个代价所进行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非正常的一个经济行为，而且对中共通过腐败文化、行贿文化在国际上推广一带一路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说这个要透明。另外在其他方面，中共在南海的这个扩张是欧盟批评的重点，因此有这个暗示欧盟要加强军力对抗这个中共的这个表现。鉴于欧盟有28个国家，说实际上是一个集团军，强大的集团军，说欧盟的表态至关重要，是紧接在美国之后，而且他其中提出的这个要反制侵犯知识产权，在这个对等中说不，并不排除中国企业，但是必须实行对等的市场准入，这跟美国的立场就完全接近了。说在美国、欧盟这两大经济体和两大实力体展开这个这个立场之后，对中共政权来说是个致命打击。而且紧接着习近平要去访问欧洲，两会之后，这个他受到了双重的打击，一个是他本来想访问欧洲三国，意大利、法国、摩纳哥之后去访问美国，结果美国把这个梯子抽掉了，没有这个垫板，把美国这个行程取掉了，这本来是一个尴尬。另外一个尴尬就是他本来要到意大利签订一带一路所谓备忘录，仅仅是个备忘录，以前遭到各国的拒绝，那么现在欧盟却发出了这么一个强大的声明，说对他的欧盟之行可以说蒙上了阴影，非常尴尬之旅。
嗯，对，夏明教授，我们知道确实相对于美国，欧盟对于中国的态度呢一直是更加友好哈。比如说特朗普总统当选以后，当时的欧盟主席容克曾经表示中国会取代美国成为维护全球化的这个旗手。那么确实很多人都赞成刚才陈伯公先生那个分析，就是说这份报告代表着欧盟对于中国定位的大转折。您觉得导致这种转折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尤其是刚才伯公先生也提到习近平下个星期就要开始对欧洲进行访问，这份报告的象征意义似乎是非常的重要。
对，欧洲呢，那个现在陷于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尴尬。首先呢，因为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呢，他们跟美国呢是盟友，但是呢，基于特朗普总统目前的个人的各种表现呢，那么欧洲呢是非常失望，而且欧洲呢担心呢，就是整个西方联盟呢，遭到就是特朗普的破坏了，出现那个崩溃了，这是欧洲的一个非常大的担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欧洲呢要坚守自己的民主价值观，而且欧洲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偏向于中偏左的，那么所以跟现在特朗普总统呢那个偏右的政权呢，那么其实呢某种的那个冲突，那么所以欧洲呢要坚持自己的国内的价值观，同时呢他又必须在国际的空间上呢开脱，让自己呢不要太多的受到美国的影响。而且我们知道欧洲在2011年的金融风暴以后呢，那么它的货币危机使得欧洲受到很大的重创。今天的欧洲呢还在经济上呢还在挣扎，所以引发欧盟的危机，这就是英国脱欧那么带来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欧洲国家呢会在中国这个外交上呢，那么会有许多的灵活性，而且我相信呢他在道义上、在理念上呢会有所坚持，但是我就在实际行动上呢，他跟中国呢恐怕是会在不断的冲突中呢寻求最大的合作。
嗯，高新先生您是怎么看的？
我想呢，这一次欧盟十策的推出，对中共政权、对习近平来讲，确实是措手不及。那么，在中美贸易战，在特朗普对美国特朗普政权对习近平政权采取高压政策，特别是在维护特别是在对待5G的问题、对待华为的问题上，欧盟方面呢，从前面的唯唯诺诺，从前面的模棱两可，到最后选边站，终于站到了美国这一边。我想。从这个角度讲呢，那么既然选边站，毕竟核心价值观，毕竟他们西方、欧盟和美国是一致的。第一，第二， 就是习近平政权自己，无论从国内的人权角度，无论从向国挑战国际秩序角度，他的倒行逆施决定了欧盟在选边站的时候不可能和美国对立，站在中共一方，站在习近平一方。
好的，最后再请教各位一个问题。那么因为时间不多，请各位的发言略微简短一些。就是我们知道中国在这个两会期间呢，提出要用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对此，台湾总统蔡英文提出这个七点纲领进行反制，表示要以民主的价值来守护台湾。那么我想要问的问题是，就是面对这个大陆的经济侵蚀和这个军事的实力，民主价值会不会是一个有效的反制的武器？首先我想请陈伯公先生来分析一下。
我想这次台湾总统蔡英文提出的七点纲领反制这个习近平所提的所谓一国两制啊，甚至取代了所谓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那么这个有三个看点。第一个看点是蔡英文这七点声明、七点纲领在中国大陆的媒体根本不敢报道，因为整个七点这个纲领里面充满了民主化、民主的价值。第一条就是说这个中国民主化是这个就是说两岸对台的前提，或者两岸互动的一个前提。第二条就是民主与法治，说两岸的一切谈判措施必须受到民主和法治的监督，然后提到的经济、外交、国防等等，都是要跟国际社会文明世界联合，而这个减少对中国大陆的这个依赖。另外呢，这个就在市场上不要单一依赖中国，而且鼓励台商回台投资等等，在外交上也争取这个空间，反对中共对这个中华民国主权的这个吞并的梦想。这是第一个看点。第二个看点是这个中共不敢第一个看点中共不敢报道，第二个看点是蔡英文这一次把球踢给了中共，那就是说提出了民主化的问题，让那些支持中共，尤其支持中共统一主张，不管是支不支持中共，支持统一主张的人明白一个道理，真正的障碍是共产党，就说两岸统一的最大障碍是共产党。尤其蔡英文发表谈话说得很明白了，中国民主化是两岸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也就中共原来说一中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那么现在台湾说在民主化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包括统一，那么现在统一的障碍是中共而不是什么，也就是说共产党是千古罪人。另外第三点，这个中共在不敢报道、不敢那个说的情况下，这个仅仅是把台独的帽子戴在蔡英文头上，但蔡英文七点纲领没有提一句这个台湾独立的说法，说这第三条接下来的说法就是谁在这个统独问题上谁是加剧台湾独立，如果说香港是香港那个这共产党是香港独立之父，那么现在也可以说这个共产党是台湾独立的最大推手。
好，听听夏明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我就想提一下了，正好在这个人代会那个召开时候了，台湾呢那边呢有一位就是山东过去的山东现代学院的一位交换生呢，叫李家宝，那么他发出了一个就是讲话了，叫我反对在台湾的清华大学呢发表了一个演讲。那么在这个演讲里面有非常有意思，第一个就是说当我们在那个已经忘却到一年以前习近平呢作为庆丰皇帝了登基的时候了，那么今天呢有一个七年出生的90后的这些小孩子了，那么他们呢在那个发出这个呼喊呢，我觉得非常有价值。另外一个呢，因为他现在在台湾呢，那么这里边也在考验台湾的民主，那么台湾呢多大的程度上呢能够在面对中共强大的攻势的情况下能够真正的赢得中国人的这个心，能够用民主的价值观呢来跟中共呢，我觉得那个捍卫台湾的民主，同时呢也推动中国的本身的民主化。所以我觉得李家那个宝了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也是在考验蔡英文政府，也在考验台湾的民主能力能够怎么样应对大陆。
好的，高兴先生，你有一分钟的时间来点评一下蔡英文应对大陆的这个七点决策。
我想呢，蔡英文是看透了这个习近平上台以来在对台政策上的所谓咄咄逼人，在对台政策上所谓的极统的呼声，那么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呢，他蔡英文看明白了习近平方面、中共政权方面的虚张声势，他看明白了中共政权在如今内外交困的前提下，在世界上、在国际上已经树敌过多的前提下，在内部的经济下行的前提下，他不可能在蔡英文那边、在台湾那边维持现状的前提下，主动把两岸局势推向武统的那一边，这武统的可能几乎没有。所以真正看明白了中共虚张声势，真正看明李克强，真正看明了习近平虚张声势的，正是蔡英文。
好的，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谈得非常的好，陈伯公先生、夏明教授和高新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有关这个两会的消息呢，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还有 YouTube 呢都会有非常多的报道，希望大家呢观看。我是宁馨。 今天的焦点对话就到这里结束，祝你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